刘师兄，开始吧，到点儿了。今天还是从那个妙心不灭那个开始吧。刘学科师兄，
好，就从那个妙心不灭开始吧。本来是这个七大本真这地方都说完了，毕老师把这个后面的这个妙心不灭啊，还有那个最后的那个妙战总持不动尊的那个偈子，其实也都说完了。就是当时是把这个原文过了一下，老人的这些解释啊都没有说，我今天听了都没有说。然后我们想就是今天是从这个妙心不灭这地方开始说，然后顺便把这个前面的就是简单的大概再回顾一下，因为到这个地方第三卷，这就是楞严经第三卷，到这个地方妙战总持不动尊这个偈子就说完了，这就是整个第三卷就完了。我们的老人以前的那个原来的这个佛法修正心要里面的那个楞严要解啊，到这地方其实就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见道分。那个目录里面分的时候呀，这就是见道分。见道分到这地方讲完了，后面就是修道位、正道位，这就是后面的说。然后从这个见道分呢，然后我们的老人从这个从最开始的就是说是七处真心、十法显见，一直到这个四颗希望、七大本真，这又分出来了三分，分出来了三分，就是讲这个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从这几个角度又开，就说是分出来细说的，也就说是到这个第三卷这地方结束了，见道分就已经结束了。到这地方，释迦佛在这地方直指真心的，就是把这个真心开显出来的，把如来藏开显出来的，已经就开显圆满了。到这地方如果再不明心见性，再不开悟，那就没有办法了，那就没有办法了。就说是读到把楞严经读到这地方啊，应该对这个真心都要有认识。都要有人是这样才行，要不然的话后面就没啥意义了，后面就没啥意义了。就是说是到这个地方呀，整整是把所有的就说是最后都荣归为如来藏性，如来藏妙真如性，不光荣归为如来藏妙真如性，而且把它开显到遍满十方，遍满十方就是清净本来周遍法界。到这个地方就是开显出没有一处不是如来藏，不光没有一处不是如来藏，而且这个如来藏是遍满十方的，遍满十方者。到这地方就说是，算是就说是摄妄归真吧，或者说是把这个真心就是全圆满的开显出来了，圆满的开显出来。到这地方就说是应该是有所契入才对，有所契入才好。就是如果是这个地方呀，就说是前面的这三卷看完了还不太明白，那就不太好。所以就说是多多少少把前面的回顾一下，就说是最近的就是说到这个。七大本真这些啊，其实说的时候就说是从这个地水火风空根实，其实前面的地水火风空呀，这些大多数都好理解，就是这个根和实这个地方，就是见大和实大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能不大容易区分。其实在这个地方呀，在这个十大里面说了一句，就最开始他说了一句，这个很容易区分这个见大和实大，他就说是这个。我把这一句贴上了，这一句贴上来，是他就在这个十大里面，他说的十大本真里面说到这个，如今遍观此慧甚众，用目循历，其目周视，待入镜中，无别分析。哎，这就说是你现在到我们这个会众呀，到我们这个好比是进了这个房间，进了这个法堂，哎。这个一切都历历了然，什么都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呢，你还没有起分别，你还没有起分析，去说这个是文殊呀，这个是阿难呀，这个是舍利弗呀，都没有这么去分析。就是你一进的法堂来，这些东西都历历在目，这就是见大，这就是见大，这就说是这就说是说到用眼根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是见大。当然耳根的这地方也是如此，耳根的这地方也是如此，其他六根也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的根大。那么十大呢？十大就是紧接着说面的下，他下面说的这个后面一句，后面一句就说是这个，就说是汝实于众次第指标。哎，刚开始进来还啥都没分别呢，都是历历在目的。但是呢，这时候呀，紧接着你就开始去分别了，分别开始指标，开始认识了，认识这是文殊菩萨，这是佛罗那， 这是穆剑莲，这是徐福迪，哎，这就开始有起了这种分别分析比较了，这就是所谓的十大，这就是所谓的十大，也就是剑大和十大这两个呀，有时候不容易区分，不容易区分，或者是根大和十大不容易区分，这时候其实是在这个十大里面，他第一句就把这个给你区分来了，就是所谓的剑大或者根大，就像镜子一样，照料无比，照料无比。就比如我们现在一念不生的时候，就在这定定的，什么都不去分别，但是呢，屋里的一切东西都映入眼帘。都映入眼帘，但是你还没有，这时候还没有去分别啊，还没有去分析，去说这是灯泡，这是桌子，这是椅子，这是电脑，都没有这种分别，这就是所谓的见大，或者说是所谓的根大，所谓的根大，也就是说是这个根大和十大呀，其实就是这么一点点区别，这么一点点区别。这个十大是怎么来的呢？十大其实就是根和尘相对之后才有的，才有的，这就是一直说的这个根尘相对而生于十，根尘相对而生于十。这个七大本真里面呢，其实没有什么要说的。七大本真里面就说的这个最后的他这个他说到这个如缘不知，如来藏中，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就是这个，就是每一个七大里面每一个呀，他最后都总结的时候就说的是这个话，说的是这个，我把它贴上，说的这个就是如缘不知，如来藏中，性空真色，性色真空，清净本来，周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之良。哎，这就说是地水火风空见识，都是这个特征，都是这个特征。这时候说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说到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或者性火真空，性空真火的时候，这跟我们所说到的中观的见解，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是不相同的，这个是不相同的。这个地方是站在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角度来说，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我们用地大来说，这是站在相应的角度来说，就是这相应呀，这色相呀，都归显为如来藏妙真如性。但是这时候说性色真空的时候啊，是站在如来藏的角度来说，如来藏有这样的特质，有这样的特性。如来藏的特质是什么呀？他的有个就是是这个如来藏性啊，他有真色，他的这个妙色是什么样子呢？他这个妙色就是真空，他的这个妙色就是真空。那么这个如来藏性的这个空的一面是什么样呢？他就是真色。它就是真色，所以说是这个后面所说的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性水真空，性空真水，后面的这个性见觉明，觉精明见，性识明智，觉明真实，这些都是站在如来藏的角度，不是站在地水火风的角度，是站在如来藏的角度来说的，就是如来藏有这样的特质，有这样的特性，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也就是七大到最后回归到来啊，全部回归到如来藏这地方了。如来藏不光回归到这地方了，而且把如来藏的这个特性也说完了。它的这个特性啊，是清净本来，周遍法界，遍满十方，海土十界的，宁有方所，没有任何方所，没有任何方所。这就是到这时候把所有的一切都摄归到如来藏里面，摄归到如来藏里面。不光是摄归到如来藏里面啊，而且这地方一切特性都是如来藏的特性，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些都是种种不同的特性，这些特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也就是事事相显，物物上真，一切处百草丛上都是这个习来意，都是这个习来意。这也就是说到华严的时候，这可以用事事无碍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事情。因为为什么到这地方是事事无碍？到前面也说的是从这个前面的是前面四颗虚妄的时候说的也是回归到这如来藏妙真如性。但为什么到那个地方他就还没到事事无碍呢？就是那个地方呀，他还没有提到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清净本来，周遍法界，还没有说到这个遍满十方，遍满十方，他只是说到什么呀？他只是把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就是前面的四颗虚妄里面，他只是把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摄归到如来藏里面，摄归到如来藏里面。他是怎么说的呢？他就说是如云不知云，阿难，云何五音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哎，你说这个五音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六入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十二处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十八界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这就是把这些所有的事项摄归到这个离体，摄归到如来藏妙真如性这里面， 也就是希望归真，把这些妄想、希望的妄想都摄归到这个如来的妙真如性里面，也就是摄是归离。到这地方呀，也就是理事无碍的境地，理事无碍的境地还没有到事事无碍的境地。到这个七大本证的这地方呢，就是开显到如来藏遍满一切处的时候，遍满十方的时候，哎，这才就到了到事事无碍的境地。这就是到这个地方七大本证的这地方，就算是把如来藏就整个开显的特别圆满，特别透彻。哎，到这地方算是究竟真实了，到这地方算是究竟真实了。那么再往前，就是说到这个在四颗虚妄前面啊，其实就是这个四颗虚妄七大本真这地方，其实就是老人派的时候或者目录里面我们写的时候，他就是空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是在前面，他其实说的是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也就是说是他其实是把这个妄心破掉了之后，妄心破掉了，妄心破除掉了之后，不能让你毫无衣着，哎，这时候给你指出来，这个妄心破掉了，不是空空如也，不是空空如也，不是什么都没有了，还有寥寥分明的灵知，还有这个不会动摇，不会生灭，这个显见不动，哎，这就是见经见性，在这地方指出来，这还有不空的一面，不空的一面，这就是十番显见，十番显见，也就是这个地方把十番显见，这就是老人在这地方派的时候派到这个不空如来藏里面，因为前面的已经把所有的这个寂知妄心，妄心在中间，妄心在在内在外，在中间在根处啊，这些都破除掉了，妄心都不在这个地方，哎，到这地方呀，这个阿难的整个妄心不起的时候，他都茫然不着，就是已经好像自己觉得真不知道这个心在什么地方了。哎，这是佛在指出来，其实你不要说不知道心在这是什么地方了，你这个妄想通通熄掉的时候，这时候还有灵知在，这时候还是这个见经不动摇，见经也不生灭，也没有来去，也不会归还，也没有杂碍，也没有杂碍。所以说是这地方就说是不空如来藏，这地方这里面有不空的地方在呀，有不空的地方在，不会落入断灭呀。就是你在这地方不要恐怖，就是这地方算是指出来了，这地方就是指出来了，也就在十番显见的地方呀。这地方这其实就是楞严经最开始指的地方，它怎么指呀？拿一个特例来说吧，这就是拿一个拿见经拿见根或者是拿见性拿见性这一个事来给你指，这个东西就是不动摇的，还没有把这个见经变，还没有把这个见经这个扩及到一切的其他地方，只是说这个见经，只是说这个见经这个地方就已经是不动的。其实不光是这个见经，眼耳鼻舌身意这个所有的这个见闻觉知修障都是不动的，不光这个是不动的不生灭的，乃至于后面说到的五蕴六如十二处十八界，到后面的七大本证，哎，到这地方就说是都是不生不灭的，都是不来不去的，不光不生不灭不来不去啊，还是遍满十方的，还是遍满十方的。这就是到这个十番显见这地方，其实就是拿一个地方给你指出来，拿一个地方给你指出来。比如说这个像禅宗的这个，你去问这个如何是明心见性啊？哎，人家就给你指指见即是性，见即是性。你这个见的不正是性吗？你这个能见的不正是性吗？你还上哪找这个明心见性来？这见即是性更见核心啊？难道只是见即是性吗？这个不光是见即是性，还有这个闻即是性，还有这个嗅即是性。都可以这么指出来，都可以这么指出来。所以十番显见的时候呀，只是拿见经来给你指出来而已，拿见经给你指出来而已。所以说是这算是第一次指，这算是第一次指。再往前就说到这个空如来藏，空如来藏就是首先你要把这个妄心打消掉。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心呀，都是执着在什么地方呀？认为这个思维分辨攀缘之心，把这个攀缘之心认知为是我们的自心，认知为是我们的自心，这其实就是妄心，妄心。这时候呀，就是说是释迦佛在这地方，就是让阿难找你这个妄心究竟在什么地方呀？它究竟是在内啊，还是在外啊，还是在什么地方？结果找来找去，发现这个密妄心了不可的，这个妄心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在，是空空如也，空空如也。哎，这时候就是把它派为空如来藏，其实就是说是我们前面的见道分呀，我们说的时候就是从这个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从这三个角度来说的，也就是刚开始是什么呀？密妄了不可得。 把妄心死透了，妄心死透了，紧接着给你指出来，指出来什么呀？显真，把真心指出来，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不光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你这个见经，你这个见性，它是不动不摇的，它是不来不去的。那个妄心我们先撇到一边，已经不起现了，已经不行了。这时候把真心给你指出来，真心给你指出来，这时候就说是不空如来藏。把这个真心指出来，这个真心呀，还是与妄相对的呀。还是与妄相等的呀，所以他还不圆满，不是说是他不是真的，这时候呢只是说是他不圆满，也就是这地方的见不圆满呀。你虽然说是知道这个见经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但是呢还不圆满，还不圆满。为什么呀？还有带有两种妄见啊，你这里面还是带一丝丝妄呀，带一丝妄，就是无明的那个潮句还没有掀翻掉，还没有掀翻掉。所以说是在这地方指出来呢，指出来也就说是指出来一点点真，指出来一点点真，但是呢这个真还是与妄相对而有的，所以这只叫第二月而已，这只是第二月，还不是真正究竟真实的那个月亮。所以说后面又紧接着说了四颗虚妄，这时候就说是把真也打掉了，妄也打掉了，全部同归一个究竟真实，融入到这一个究竟真实，融归到哪个地方啊？融归到如来藏妙真如性里面，也就是五蕴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但是呢它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六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十二出十八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是就是说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这个五蕴虚妄虽是虚妄，但是呢它都涉及到如来藏妙真如性，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但是都能显现种种的相，都能显现种种的相，这就是说是涉及到空不空如来藏里面。这个四颗虚妄说来了，哎，把这个一切都涉及到如来藏妙真如性了，五蕴六入十二出十八界，这就把世间一切的这个外事外物都一网打尽了，色法打尽了，心法也打尽了，种种法都打尽了，打尽到这个网罗到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里面。不光这样呀，不光这样呀，还紧接着把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又摄归到什么地方了呀？把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又摄归到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七大里面，就是把一切的这个法呀又摄归到七大种性里面，摄归到七大种性里面，发现这七大种性是圆满十方，遍满十方，没有方所的，这时候是真正开显出如来藏，真正开显出如来藏，就是说是在四颗虚妄里面还没有说到遍满十方，还没有说到清净本来诸遍法界，但是呢在七大本真这地方才提到这个地大是遍满十方的，遍满十方的，无有方所的，海土实虚，火大也是一样，水大风大都是这样，见大识大也是如此，也是如此。这就说是到这地方呀，到这地方算是说是整个把如来藏，或者是整个把我们的见解，整个把我们的认知，就是通通容纳的，就是到这地方是到这地方怎么说呢？就是从前真是妄，从前真是妄。我们刚开始都说是这都把这个真心呀妄指为妄心了，都是因为着相。罗相，或者是都是因为执这个攀缘心为我们的自信，这就是从前真是妄，而今妄结真。这时候呢反转回过头来，七大本真，这时候七大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虚妄的，但是呢都回过来都是真心，没有一个不是真心，没有一个不是如来藏妙真心。而今妄结真，待复本实性，更无一法性。这时候你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你修来的吗？不是你修来的，是你多生历劫挣来的吗？也不是你多生历劫挣来的，也不是你打坐换来的，通通都不是，和你用功修不修不修，和你打不打坐，和你参禅念不念佛没有任何相干，这是本来如是，法如是的，原本就是这样，一切众生都是如此，不光说是诸佛是如此呀，一切众生都是如此，都是如此。到这地方才是更无一法心，再没有一个法是心的，再没有一个法是心的，也就是修行到最后呀，明白正道的时候呀，本来就是这样，是说是证得了那个本来如是的东西，不是说是修出来了一个多余的东西，是说证得了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清净的，本来就是无我的，本来都是没有一切的，本来就是究竟真实的，证得了这个，而不是说是修出来了个原先没有现在有了的东西，并不是如此。所以说到这地方呀，就算是说是真正把真开显到无余的地步了，已经既不在妄里面，也不在真里面，真妄都打消掉了，把纯真的最究竟真实的那个开显出来了。 到这地方就算是七大本真，说到这地方就算是整个把如来藏开起来了。所以在这个觉光大师的这个楞严真脉书里面呀、啊、他把前面的这个三卷呀、啊、到前面的三卷都派为这个派为空如来藏，也就是说是你到这个地方、啊、所有的一切都摄归到如来藏里面了，摄归到如来藏里面，就是把真心开显来了。真心开显来了，把所有的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然后地水火风空分事都摄归到如来藏里面，不光摄归到如来藏里面，还说这个如来藏是遍满十方的，这就说是把如来藏整个开显来了。到后面的第四卷，后面的什么世界相续啊，众生相续，业果相续，到这个地方呢，他就说是把这些他又派为这个派为这个不空如来藏，就说是从这个性呀、啊、要起相用。我们前面三卷说了，所有的一切都融归到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是从性的角度说究竟，说完说圆满了，说究竟说明圆满之后，这紧接着后面他就说是从这个再从性起相，从相起用，有用有相用的这个角度开始说这个空如来藏和不空如来藏，他是这么一种派法。我们的老人是直接是从这个前面的这个把这个前面的这些都派为见道分，就是到这地方呀，真正的见解就讲完了，真正的见解就讲完了。到这地方如果不见道还不见道呀，那就没有办法了。就说是到这地方已经把见解完全讲的一览无余了，再没有多说的地方，或者是再没有隐藏的地方了，或者再也没有多余开口的地方，也没有多余隐藏的地方，已经赤裸裸的拿到众人面前了。你到众人面前就像是包了一个新鲜的栗子，已经喂到你的口里面了，包了一个新鲜的荔枝呀。古来的禅师就说是打比方呀，就是包了一个新鲜的荔枝呀，给你包什么都弄好了，就已经拿到你嘴跟前了，已经放到你嘴里面了，你只需要嚼一嚼咽一咽咽就可以了。这就是说是见道分，这就是见道分。所以说是楞严经到这地方呀，就说是应该是整体上读到这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大的改观才对。所以到这地方阿难就开始说是、啊、他们都开始的当成在场的都是什么呀，身心荡然得无挂碍，就是开始到这个地方就发现，哎呀，这个身心啊荡然无助，心无挂碍，这样才对。就是阿难及大众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是这样才对。也就说是这就说是前面所有的这个前面整个这个楞严经的这个大体的脉络其实就是这样。所以说这后面的这个妙心不灭和那个偈子呀，其实就说是把这个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这些东西通通都开显完了之后，哎，大家的一个就是明白过来了，证悟过来了，或者说是心地透彻了，然后开始再太佛说的这些法，再太佛说的这些法。就说是前面的这些啊，挺有意思的。这个看经的时候啊，有时候再回过头去再看，就有点意味。你就是再接着往下，可能也就接着往下读去了。就是有时候回头看一下他那些问题，或者说是看一下他回头是为什么那么说的，说完之后佛又是怎么开示的，开示到什么时候他就说是一个集则。就是有时候啊，前面说的时候说，比如说说这个十番显见的时候，或者为什么先要说这个七出真心啊，说密妄心了不可的呀，或者说这个十番显见，这其实就是给初级的方便，直接给你说这个地水火风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你接受不了。所以说前面就给你一个前方便，什么呀，先逼令你妄心不现行，先让你找找你这个妄心在什么地方，你自己找不着了，你妄心自然不现行了。自然不现行的时候，这时候再给你指出真心来，就算是这么指出真心来，他都不相信。我们也是这样，就拿我们这个见大识大病如来藏妙真如性，你现在一念不生的，这正是你寥寥分明的灵之心，这正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遍满十方，还许时间，没有方所，大家信得急吗？信不急，简直在六根门头放光，哪有信得急的？没有信不急，没有一个信得急的，所以还需要一番努力的用功，或许走一番冤枉路，有可能到回这个走了一番冤枉路，回过头来发现，也就是如此，再没有多余的东西，也没有新鲜的东西，哪有新鲜的东西？没有新鲜的东西，所以说这些东西啊，就说是这开显到这地方。 到最后就是把这个吉则已经说完了，就是教理上这个吉则已经说完了，就说到这地方，你就再没有比这个更吉则的事情了，或者是开显真心啊，直指真心啊，再没有比这个指的更透彻的了。没有比这个指的更透彻的了，但是呢，大家在这地方还是怀疑，还是怀疑。就说到地水火风空见识，说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些都是虚妄的，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说到这地方，有几个人信得急啊？没有几个人信得急，所以还需要刻苦努力用功一番，才自己挣来的呀。那就说是自己挣来的呀，自己努力用功了一番。这是诸佛在这地方出世给你说法的时候就指出来了呀，指出来大家不相信，为什么呀？得来太便宜了，那你就不相信，那就没办法，那就自己努力去用功挣的一番，自己辛辛苦苦，哎，就相当于是那个华严经上那个妙法莲华经上，他就这样说，他就说是给那个最贫贱的人说，哎，你是我这个国王的儿子，你不用这么去辛苦，你应该来直接来继承我的王位，这个国家的财产、国家的权利都是你的。他信不急啊，他觉得我自己是个乞丐，我都没有功劳，我怎么能当王位呢？所以他就从最底下盖起，从掏厕所。最辛苦的事盖起，然后一步一步盖到什么呀？盖到宰相王侯的时候，这地方再给他说什么呀？哎呀，其实你本来就是我的儿子，你不用这么辛苦，你本来就可以继承王位的。这时候他才有一点点相应，也就是他自己挣来的呀，他自己有那个心量了，他自己的那个心量能够广大了，能够接受这个事了才行。就是从底下往上爬的这个路呀，都是冤枉路，和你是不是王子，和你是能不能继承王位完全没有关系，哪有关系啊？也就是那个修正的路和修行的路和你最后正道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所以说是就是说是这个直指到这个吉则的地方呀，再没有可指的东西了，再没有可指的东西了。但是呢，大家都信不及，即使在这地方有信得急的呀，虽然说信得急，也有这样的人，他这地方一说，哎，明白了，也许能明白，但是呢，不容易把持，就是很容易又这个灰飞烟灭，或者又这个药水滚呀，一随境界上一滚，又没了，就是这有两种，一种就是信不急，所以走冤枉路；另一个就是虽然说是这个见解上也能信得过来，也能明白佛说到这地方，这是吉则了，也能在这地方认识到，但是呢，他就不容易把持，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一摸爬滚打啊，早都灰飞烟灭了，那个真心在什么地方早都忘得一干二净，早都抛之脑后了，哪有说是地狱之后，哪有说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些是来自妙真如现，早都忘过了，就是也就不顶用，那就怎么办啊？那就找一个法门，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或财禅或是修密，一门深入，行其谢绝，法恒久行，使能相应。这就是到这地方走一番冤枉路。所以说是，其实呀，诸佛的妙理也不是有多么就是多么高不可攀，其实就是很简单，其实也很简单。但是呢，就说是我们的心不空净，还是愿意随着这个色，这个还是随着这些有相的流转，随着这个有相的流转，那就没办法，那就给你一个方法，给大家一个方法。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这样，都是方便。指的地方呢，那地方就早都已经指过了，但是呢，契不契合就看个人了，契不契合就看个人。所以说，佛说的一切法都是假，就有一个拐杖而已。八万四千法门也是一样，都是拐杖而已。就是因为你在这地方还是愿意随业流淌呀，还是愿意向外持求，还是愿意着相啊。这时候给你一个法门，给你一个方法，你不要这样去了。这就像过河的筏子一样，你应该乘着这个筏子过河，乘着一个筏子离开相。当你离开这些，真正离开相的时候，就发现。和你当时成不成法子没有任何关系，成不成法子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是到这地方，整个就说是七大本真说来的时候呀、啊，就说是整个把这个最究竟的义理就已经说尽了，也再没有比这个更吉则的义理了，所以那个焦光大师他就说到这地方的时候呀、啊，他就说到这地方，其实就说是。 前面说就说这个什么，前面说的一些就是有些地方是比如说是从这个空如来藏七处真心这地方说是俗谛，然后到后面的这个十番显现，这就是说真谛，然后到这个四颗虚妄五蕴虚四个这个四颗虚妄七大本真这地方就说是真俗不二，这就是说第一谛，这说到七大本真这地方就说是第一谛最究竟的妙理了，最究竟的妙理。这就是教下有时候可以这么说，所以这个地方说来了，其实老人在这个十大说来的时候，大概把这个有一个小总结，我把这个老人的这个总结啊贴上来，然后我们再接着往下说，见大和十大我就不同大说了吧，我就直接从这个老人说来的这个总结的这个地方贴上来说。我贴的这个能开到吗？哎，就是说是，这是老人，哎，这是老人把这个四颗虚妄七大本真这时候说完了，到这地方老人做的一个总结，老人就是到这里啊，四颗七大都讲完了，就是法法皆妄，都是虚妄了不可得，也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是虚妄的，都是了不可得的，因为我们众生妄执妄心执着，所以追逐事物。而这些都不可得，都是梦幻泡影，所以执着不得，就是这些东西啊都是虚妄的，虚妄的呢就是不要在这上用心，不要随这些东西去，那么但是呢反过来说呢，世事物上又法法且真，都是如来藏性，就是你不要以为那些虚妄的它就不是真实的了，虚妄的它也是从我们妙明真心中，从这个如来藏妙真如心中所显出来的，如果没有如来藏妙真如性，怎么能显出这个虚妄了不可得的这个世界和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些外事外物呢，都显不出来，就是能显出这些东西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都是我们的性所显的，都是我们的真心的妙用，只要我们不粘着，就是法法全真，全真即妄，假使一粘着就成全妄即真了，都变成妄相了，就是只要我们一粘着，我们一认假作真，哎，认为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是实有了，这把这个假的虚妄不可得的认为是真的了，哎，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要处理了，我们要处理就是什么呀，处理就说是认为这个有生死可处理呀、啊，认为这个有生死可处理，有苦可脱离啊，认为这一切所谓的生死轮回都是一个大苦海，这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地方认为是真的了，其实这些都是虚妄的，就是真是明白了它都是梦幻一场，都是虚妄的，这才是真处理，所以说是这地方呀，就是法法全真，全真即妄，全妄即真，就是其实这些妄心啊，没有一个不是真心，都是我们的真心，那么也就是说是轮回即是涅槃，生死即是涅槃，烦恼即是菩提，到这地方有道理可讲吗？没有道理可讲，这时候还用这些教理吗？也不用这些教理，就是这是正道的境界，是正道的那个心境，就是这样，烦恼即是菩提，就是这时候烦恼和菩提都一脚踹翻了，再也没有轮回这件事了，也没有解脱这件事了，轮回和解脱通通都踢开了，起个假名这地方就解脱，起个假名到这地方解脱，也就是曹洞宗像那个说到这地方，就是前面说什么偏中正啊正中偏啊那些都不说，就说那个曹洞宗他说到第三位的时候，就是这个第三位就是正中来，哎，这时候正中间最中间的这个显出来了，显出是什么呀？无中有入出尘埃，就说是这个无是什么呀？无轮回中有解脱，无中有入出尘埃，从这个轮回中解脱出来了，但能不触当今会，也胜前朝带舌才，就是不触犯当今的忌讳，什么忌讳啊？就是开悟见性的忌讳，开悟见性这是忌讳啊，不开悟不见性也是忌讳，生死之时忌讳，不生不死也是忌讳，所以说如果说是有中有路，说无中无路，这通通都是忌讳，就是你在这地方呀，说轮回说解脱说生死说涅槃，通通都是戏论，这才行，这才和这个正中来有意思，才有一点点相应，到这地方才能说是正中来，这时候也就是这个后面就说是这个什么呀，后面就说是 待弄不出当今会，也胜前朝断舌苔。就是这时候再能说的人呀，都没有你能说，都没有你能说。为什么呀？因为你丝毫不粘着了，丝毫不住着了，就不住在任何一边，既不住在轮回的一边，也不住在解脱的一边，不住在生死的一边，也不住在涅槃的一边，不住在开悟见性的一边，也不住在不开悟不见性的一边。这些东西通通都扫干净了。那别人说你见性了，怎么会这么说呀？见即是性，更见何性呀？哪个人不是见性的呀？一切众生都是见性的，没有一个不见性的。你为什么在这说我是见性的？你这是不是在骂人呀？这就会这么说，你说你是不见性也不对，哪有不见性的？没有不见性的，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就是再能说的人啊，都没办法，比得了你。这就是正中来，到这地方也就是全妄即真，或者是到这地方呀，就是说是见到位了，到这地方是见到位了，但是还是究竟了吗？也没有到究竟，还有后面的修道为正中，修道位和这个正道位，也就是后面的所谓的这个偏中智，哎，这时候有了偏位了，就是在世境上又有了，世境上是什么样呀？两刃交锋不须避，哎，这时候一切事情来，我都不害怕了，以前觉得这些事情贪嗔痴慢疑，觉得好像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到这时候贪嗔痴慢疑起来，起就起了，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好像有一点点那个狂劲了。其实是这个心量转变过来了，这个心量突然大了。这时候好像就有一种豪气，所以说是但能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犹如火里莲，就像这个火中生出来这个莲花一样呀，火里面才能生出来真正的莲花呀，这个普通的莲花都是在水里面长着了，这时候究竟正果的人就是从这个火里，就是从这个五浊恶世，就是从这个烦恼妄想之中，这才能生出清净真正的莲花，在这地方才是才可以。所以说是好手犹如火，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犹如火里莲，从火里面生出莲花了。所以说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志。哎，这一看，这好像有一点点大丈夫的气概了，有一点点不为世法所拘，不为解脱法所拘，不为出世间法所拘，不为一切法所拘束的这种气概有了，这种解脱，这种洒脱的心量有了，这就所谓的修道位。到这地方也不行，还要到最后什么呀？最后兼中智。或者兼中道，就是正位偏位都打消掉了，世境也没有了，心性也没有了，理也没有了，事也没有了，一到这地方理事，到这地方再归入世事无碍的境界。归入世事无碍什么境界啊？归入世事无碍就是人人境遇出长流，折合还归太一个，大家都想着出长流了，都想着解脱生死，都想着出轮回呢，但是呢回归头来到最后呀，还是在这个太火里坐，还是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头出头嘛，和他刚开始有什么差别啊？和刚开始没有差别，这就是拿曹洞宗的这个五位君臣从正中来，大概就说到这个地方，就说是法法全真，全真即妄。到这地方就说是明白了，见到了呀，这就说是算是修行的起点，还不是说是。了手的地方，就是还要勤除习气，就是假使一粘着呀，就有全真即妄了。这时候如果但凡有一丝和一毫的这个粘着之心呀，一丝一毫的这个认假作真的这个心呀，有这些心，那就这一切都是妄想了，这个妄想一起，那么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这就通通跟着来了。这些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是怎么来的？就是认假作真来的。就一念无明起，这就变成了这些东西，所以说是，如果这时候呀，就说是变成妄想，那就要造业受报了。所以说是，就差这么一点点，就看你在这地方拽得过来，拽不过来。你如果是认着色相了，认着这个假的了，执着这些东西是实有的了，那你就随他走了。你这是不随他走，不认为他是真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真心所显现的。都是妙有，不随他跑，那么这一切都可以为你所用。 都可以为你所用，所以说是这就说是这个角度的转换，以前是向外持球，这时候再没有向外持球的这种事了，再没有向外持球的这种事了，这是从自己胸襟中流淌出来的，这是从自己胸襟中流淌出来的，所以说是就差这么一点点，就差这么一点点，就是你那个认看问题的角度，你那个认识的那个角度呀，那个角度转坏了，以前老是站在我的角度，这些东西都是我所，就是这个能所对立的这个角度，现在突然把这些能和所统统都打失掉了，打失掉了，用这个宗下的词说，就是所说的根尘脱落了，根尘脱落，根尘脱落其实很简单呀，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必须说是一个猛烈的境地，没有那么简单，你不随这些外物转，这就是根尘脱落，因为你的根呀就没有和尘着上去，就是物不到心，心不到物，互相不着在一起，也就是你的这个六根呀就像这个镜子一样，只是在这朗照，只是在这朗照，没有附到这个物上去，那么这个物来了呢，只是在你的眼前显现而已，你并没有起心动念，这就没有随着它去，没有随着它去，那自然就是根尘脱落，根是根，尘是尘，根是根，尘是尘，这一切都是应物现形而已，这不就是根尘脱落吗？有什么那个非要说是要一个虚空粉碎大地平尘的呀，就是这个和虚空粉碎大地平尘没有两样，没有两样，所以人家有时候就说是用功的时候呀，就说是他们后来说这个说楞严，就是说是楞严经说完之后，他就说用功的时候啊要舍实用根，就是把这个实性，实性就是说的这个分别性，把这个分别性要舍掉，把这个分别性要舍掉，就是说我们十大里面的那一点点这个了别，哎，你不要去了别，不要去了别，但是呢你可以用你的根性，根性的特点是什么呀，见闻觉知嗅尝，见闻觉知嗅尝就说是淋漓明明的照耀，淋漓明明的照耀，就相当是你一进门看到这些东西，你都没有起过分别，就是用这个根性，用这个根性，就是用这个六根，从这个角度，这作为一个修行的路头，作为一个修行的路头。当然，这地方说的是就是修行的一个方法，修行的一个方法，就是他们有时候会这么说，有时候会这么说。所以是这地方呀，就说是根尘脱落，在这地方就是不随这些境界转，不随这些物念物相，不随这些外物转，不随这些外物转，这就是根尘脱落。这就是根尘脱落，所以庞居士在这地方说，若不那个这个何若能无待自无心于外物，何妨外物假为让？你只要不对这些外物起心动念，那这些外物就都为你所用，它假的，就是说虚假的围绕你在你旁边，与你有什么挂碍啊？就是和你解脱有什么障碍啊？他不会碍着你解脱，也不会碍着你出轮回，都通通会碍不着你，通通碍不着你。为什么呀？碍着你的、障碍你的，只有是你的心而已，只有是你的心而已。所以说是若人识得心，大力无从从，一切都是从我们的心里面流淌出来的，都是在我们心地上的，没有一个是别的，没有一个是真的东西能来障碍着你，没有一个真的天魔外道来障着你，也没有真的一个物象事物来障着你成道、障着你解脱，都障不住你，障你的只有什么呀？障你的只有这个心呀，障你的只有这个心，就是这些事相、这些无相，也都是你的心所显，也都是你的心所显，他怎么能障得住你心？你修行障得住你解脱呢？障不住，障不住，只有你这个心里面起了挂碍了，心里面开始着相了，你的心里面开始随着这些跑了，随着这些心心念念跑了，随着这些无相跑了，这才是障碍你，这是把你拉到轮回里面了，是你的心在轮回，是你的心在解脱，不是别的东西，不是别的东西。所以说是到这地方，待自于心无外物，待自无心于外物，何妨外物假为绕？你只管去对一切事情不理睬，不理睬，不要随着这些跑，也不要人假作真，也不要人假作真。那么用归峰尊密禅师的话说，就是认灵之不认妄念。认灵之不认妄念，不认那些什么呀？不认那些起起伏伏、生生灭灭的东西，也不认这些虚妄不实的东西，只认那个什么呀？六根门头放光的灵灵明明的那个东西，认这个东西。妄念若起，都不随之；再凡起了妄念，都不要随他跑，都不要随他跑。就是你这什么站在什么角度呀？站在灵灵明明的灵知的角度，不是站在妄念的角度，你是站在灵知的角度。灵知是主体，灵知是我，不是妄念是我，不是这个色身是我，无认色身，无认色身，只认这个灵知是我。妄念若起，都不随之，不要随这些妄念跑，那是课程来了，课程 那是客人来了，客人来了你就去招待招待他就可以了，但是呢他来来去去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理睬他，不要理睬他，就是他来和去和你这个主人都不相干，都不相干，所以说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虽有中因也不能起。如果真能做到这个妄念若起都不随之，能做到这个不随妄念走呀，这时候即使有中因呀，已经不被业力所系缚了，已经不被业力所系缚了，就是虽然有业力呢，但是呢业力系缚不了你，业力系缚不了你，那不就是从业力里面解脱出来了吗？这不就是已经从这个大苦海里面解脱出来了吗？这就是不要以为我们所说的关照这个不随妄念转不随境界迁，这个很简单，这个不简单，这是真正能做到，这就是已经是正道的人，或者是这已经是解脱了的人，这已经是解脱的人了。所以我们是说，是说心中心是什么呀，是从果地起修，就是不是说是给你说是不是，不是说是让你成个因地果，是说你从果地起修。什么叫果地起修啊？那个解脱的圣者他就是那个样子，他怎么样，他就不随妄念跑，我不教你，不教你别的，就教你学他，就像他的那个大人走路一样，你看到大人是大人是怎么走路的，那小孩子你就去这么去学，没有说让你走好，就是你应该这么去走，只应该你这么去走，你如果真的这么走起来了，那你不就已经成大人了呀，所以说 是从果地起修呀，是从果地起修，就说的这个意思，就说的是不要随这些东西跑，不要随这些东西跑，这时候能做到呀，这就是已经不随中阴，不在中阴，不被业力所气系服了，天上人间随即脱了，随即脱了。当然这只是不随，也就是你在这地方呀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点，虽然说是认得到灵智了的，但是呢这个灵智还不圆满，还不圆满，就是你这个认的这个真心呀还不遍满十方。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个妄心来的时候你不随这些妄心跑呀，你认为妄心是妄心，真心是真心，这还打成两截了，打成两截了，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呀你还没有究竟解脱，还没有究竟解脱，还有什么呀，天上人间随意解脱，你还要在天上人间来往呀，还要在天上人间来往，也就是这时候虽然说是不被业力系缚了，但是呢你那个余习还在，余习还在，所以说这时候还要更进一步，还要更进一步，还要更进一步，再做什么功夫呀，就是微细的这些爱物之心都应该泯灭掉，爱物之心泯灭到什么呀，爱灵之，我们都爱灵智，我们都追求一个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悟什么？你厌恶这个妄想，厌恶这个妄想，厌恶这个妄念，这是不是取舍拣择？知道无奈无限拣择，这一拣择，这就出来了，这就是非生出来了，是非生出来了。所以说是到这时候，连这个心也应该泯灭掉，就是认灵智不认妄念的这个也应该泯灭掉。哪一个不是灵智啊？都是灵智，不仅仅是一念不生的了。不生的时候才是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乃至于生生灭灭的那个生起了种种妄念的时候，也是了了分明，也是灵智之心，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所以说到这地方，就是全部的一切都回归于真性了，回归于真性了，这就是全妄即真，全妄即真。到最后还不行，这地方还能聊什么？这地方也不能聊什么？到这个真也了不可的，就这个最究竟真实的，最究竟真实的，重一真实的，一切的妄都回归到真的了，没有一个是妄的了。这个真呀，到这个真也要泯灭掉，把这个真也要了不可的才行。这个真怎么了不可的呀？就是朗月当头，你重一无达的时候，只有这一个究竟真实，这就是朗月当头。东走也是解脱，西走也是解脱，上清也是解脱，下清也是解脱，这就是朗月当头。这个朗月当头怎么样？由是皆下害，还是皆下害，还是皆下害。你不管朝哪个方向，都是妙美真性。这怎么样？这是朗月当头的境界。但是呢，这是了手处吗？这不是了手处，这不是了手处，还要把这个，还要把这个朗月当头也了不可的，就是把这个全真即全妄即真的这个真心啊，重一究竟真实的这个真心也要扔掉，也要扔掉。到这地方再要悬崖撒手，悬崖撒手怎么撒手呀？腊月三十，就像这个朗月这个月亮啊，你落下去吧。这个月亮落下去，月亮落下去怎么相见？就像这个腊月三十之月一样，腊月三十哪有月亮呀？腊月三十没有月亮了，腊月三十的月亮还在呢。腊月三十的月亮怎么不在了？是你不见了，显不出来了。显不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呀？红化相忘了。那个月亮呀，和你显得出来，和你明白，和你不明白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和你了了分明不了了分明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和你用功不用功也没有任何关系了，已经忘掉了呀，如痴如呆，如痴如呆。就是这时候还有什么修行呀？还有什么解脱呀？还有什么烦呀？还有什么圣呀？通通都没有了。 通通都没有了，不光是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心都没有了，这些东西啊都打湿掉了，都打湿掉了，这就是泯然，泯然说是泯却了，都泯却了，或者是叫红化相忘了，红化相忘了，就是真正的真心呀、啊，到这地方一切都是真心的时候，把这个真心都忘掉了，真心都忘掉了，你都不觉得这是真心，你别人指出来的时候，头上显悟无上证，这不正是如来藏妙真如心吗？还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为什么还要这么指呢？为什么还要这么指呢？这指不是多余吗？你这个释迦佛还要出世说法，这个出世说法不是多余吗？就是到这个地方才行，到这个地方就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重一的这个真实，连这个重一的真实也都了不可得了，也都了不可得了，到这地方才算是，才算是有一点点，才算是归家吧，才算是归家吧，才算是道家吧，才算是道家。所以说是这样，就是从全真即妄，全妄即真，就是你站的那个角度，你老是站在妄想的角度，觉得这个烦恼菩提或者觉得这个贪嗔痴慢疑它都是真的，你觉得它是真的，它影响了你，障碍了你解脱，那就是你站在这个妄的角度了，站在这个妄的角度了，就是认假作真了，它本来是假的，你把它认为真的了，你认为它是真的能障碍你解脱，障碍你修行，其实这它障碍不了你，你应该角度站过来，站错了，你应该站到主人的角度来，站到灵智的角度来，这都是灵智显现出来的，这都是凸显出来的，就像大海里面起的这个波浪，起的这个浪花一样，起的这个浪花一样，所以说是你离开了这个大海水，你找一个波浪，你离开了这个波浪找一个大海水，上哪找一个大海水？没有大海水了，没有大海水。所以说是修行呢，就差这么一点点，就差这么一点点，看你随不随这些外境跑，看你是不是认假作真，就是你这个债的这个角度和立场有没有转变过来。我们的角度都是债的妄相的角度，债的妄心的角度，都是认假作真的角度在说。啥时候你这个角度突然就扭转过来了？因为你这个债的妄相的角度，债的认假作真的角度，这是一个扭曲的认识，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啥时候你把这个扭曲的认识突然间扭转过来了，不再站在这个妄的角度了，这时候扭转过来，把这个妄扭掉了，把这个妄扭掉，拽过来，拽到站到这个究竟真实的角度了，哎，这时候就是所谓的虚空捧飞大地平等，或者这时候就是起个假名叫明心见性。为什么呀？你那个认识扭转过来了，你不再是认着这个妄想了，认着这些贪嗔痴慢疑了，不再认这些东西了，认的是什么呀？这时候认的是灵知，认的是灵知。也就是你那个认识呀，从根本上扭转过来了。从根本上就转过来，所以我们好多时候就说的时候，老是说这个妄心怎么怎么了，妄心怎么怎么了，他好像就是老是要在那地方是做斗争，做斗争，没有声音嘛？有声音啊，应该是有声音啊，有声音，我都能看到这个声音调它的动，应该有声音，是你自己的原因。就是老是在这个妄心上做功夫，觉得这个妄心起来了，一定要把它灭掉，一定要把它压服掉，一定要把它消灭掉，这些都是角度站错了，不应该站在角度上，不应该站在这个角度上，而应该是说是什么呀？不理睬它，不理睬它，你一对峙呀，就落到下乘了，不是说是落到下乘不对，不是说你对峙不对，只能说是你一对峙就落到下乘了。下乘是什么呀？你都是本来是它是假的，你再在假的上做了一大堆功夫，那功夫不也是假的吗？那功夫不也是假的吗？你这个角度就没扭转过来，角度就没扭转过来。所以说我们直接跟你说，你不要理睬他了，不要理睬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随着他跑，不要一直站在假的角度，你要站在真的角度，真的角度，真的角度是不随一切外物转的，不随一切境界牵的，不随这些生灭而生灭，不随这些变迁而变迁，这是真的角度。所以说你站在真的角度，不要站在假的角度，不要站在假的角度，你那个立场转换过来，立场转换过来。所以说是这些贪嗔痴慢疑啊，我们没有说是要压服掉这些贪嗔痴慢疑，也没有说是要对峙它，通通都没有说。我们说的什么呀？我们说的不要随它跑，不要随它，不要随它跑的意思。老有人问这个和压念不起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压念不起，那你就是认假作真，认假作真。我们说不理睬的时候，就说是我们是站在真的角度，我们从来不认假，不认假。就是说是这是有一点点差别，就是这个债的立场的这个一点点差别。哎呀，你就这个波浪及海水，海水及波浪，就是那么个比喻，就是那么个比喻。你跟他说波浪是海水，但是你不能说海水是波浪，海水是波浪，没有这么说的，没有这么说的。就是你把这个扔掉吧，不要这么说了。就是你这个地方单独拿出来说这个就没意义了，单独拿出来说这个就没意义。 所以说这个啊，就说是一随这些妄想跑呀，就差这么一点点，就开始造业了。所以说是修行呢，就修这么一点东西，就这么一点点，就是你那个立场角度认知转变过来了嘛。修行就修这么一点点，就修这么一点点，不是说你做了多少做，不是说是你念了多少佛号，或者是拜了多少山头，通通都不相干，通通都不相干，就看你那个认知变过来了没有。所以说并不是修别的，所以我们要在心地上用功夫，时时刻刻保养我们的人性，就是时时刻刻都在真的地方认知，不要在假的地方认知，啥时候又认假作真了，哎，你警觉它，警觉它，这就是长养生胎，这就是所谓的保证，保证。这时候是这前提是什么呀？前提你得知道真的，我们前面说了一大堆，说到这个说到这个七大本真，说四颗虚妄，这些都是把它说到真的上，就是把真的是什么样给你说出来了，这个佛在这地方把真的什么样都给你说出来了，你在这地方还不认识真的，还要认假作真吗？就是真的已经指出来了，你也认识到了，你也肯定到了，这就是真的。哎，但是呢还有习惯，我们还有什么习惯啊？我们还有认假作真的习惯，还有往外跑的习惯，还有不还有这个随着假的跑的这种习惯，这时候再警觉它，这时候再警觉它，就是这时候呀，你知道这就是所谓的习气了。你如果连前面的这个真都不知道，那哪所谓的习气啊？那都是说是在妄想，在打妄想，或者在受报，那都是在受报。就是知道这个是真的了，知道这个是真的了，但是呢，你还做不到，做不到，就是还有时候还随着这些假的跑，这时候警觉它，这就是所谓的保养。或者是保任，保任，或者就叫除习气，除习气。如果你在连真的都不知道，那谈什么除习气？谈不上除习气，谈不上除习气。所以说，离开性来说法都是外道。这个我贴的能开到吗？我后面贴的这个能开到吗？就离开性来说吧，都是外道，哎，能开导，就是无论他怎么说，身体气怎么转，哪样小周天大，这就说是离开了这个本性，离开了这个如来藏来说吧，那么就说是这些都是外道，就是心外取法，心外取法，就是从这个别的角度来说呀，从什么呀，身体的角度呀，或者是这个气脉的角度呀，这些呀，出阳神的角度呀，这些都是外道，都是外道。所以无论他怎么说，身体气怎么拽，小周天、大周天，乃至于出阳神，都不是，就是都不是佛法，都不是佛法，都不是这个究竟解脱的，都不是究竟解脱。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识得这个真心，你都还不明白真心了。如果明白了真心，还怎么去在这些上做文章呢？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你不能说它不存在，只能说它是虚妄的，只是说它是虚妄的，它不是真实的。他不是真实的。如果是说是识得这个真心了，识得这个真心了，怎么还会去在这些上做文章呀？识得这个真心了，就不会在这上去做文章了。所以说，你出阳神呀，最多就算是一生生，还是第七识，还是生灭法，还是生灭法。所以还不究竟，要识得根本，这个识得如来藏呀，要知道如来藏性就是妙真如妙明真心，它能升起一切法，它是无一切相的。你不要执着，要识得这个本性。不识得这个本性嘛，着相就坏了，着相就坏了。阳神是相，你着这个相就坏了。就说是你到这地方呀，所说的一切的别的东西，都不是从这个心性上说的，都不是站在如来藏的角度上说的，都不是站在真如的角度上说的，从别的地方去说，那么那都不是佛法，那都是外道，那都是外道。所以说是学佛的时候呀，就是如何去区别外道，就是心外取法，或者是从心外开始说了。开始说了，说这些身体的气脉是什么样了，或者是这个周天是什么样了，阳神是什么样了，说这些，这都是迷头认影，或者这都是认假作真，都是从这个虚妄的角度来说的，不是从真心的角度来说的，不是从真心的角度来说的。真心的角度是说是把一切都要回归到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在这地方要明白这个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从这个地方来说，从这个地方来说，这才是佛法。这才是佛法，所以说要识得这个本性，不识得这个本性，着相就坏了，着相就坏了。同时也不离开于相，我们不是说是一说是识得本心，这个心和相就是两个打成两截，我们没有这么说，我们没有说这么说，而是说这个的时候呀，前面尤其在这个十番显见啊，或者说是这个四个虚妄的时候啊， 都是这么说的，都是这么说的。你这个离开了这个有没有了？离开了这个也没有了。但是着在这个上是吗？着在这个上也不是。所以说在这地方性和性啊是不羁不离，我们就用这个不羁不离这个话，就是教下的这个话，就是既不住着在上面，当然呢也不离开它。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刚才说的什么呀，刚才说的那个海水和波浪，既不着在波浪上，也没有离开波浪，就是这个海水在什么地方呢？既不能说波浪就是海水，这个是不住不记。当然呢，离开波浪也就没有海水了，这就是不离，不记不离。从这个角度来说，海水和波浪的关系，你不能直接就说波浪就是海水或者海水就是波浪，这样太笼统。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啊，就说是性和相是同时不能相离的，就是你不能说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它就离开了这个相，你不能说它离开了相，离开了相也找不到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但是呢，你着在这个相上，它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吗？着在这个相上也不是。所以说是既也不是，离也不是。这个地方呀，这个地方就说是灵活不得，死不得，住不得，着不得，住不得，离不得，都不行。就是你不能拿捏，但凡稍微一拿捏，稍微一侧重一偏重，这就不是了。就是这个地方呀，就是有一点点，就说是说什么呀，就好比说是那个二祖有一个比方呀，就好比说是你手里面捏着一个麻雀，你不能太死也不能太活，太活麻雀就飞走了，太死这个麻雀就死掉了，你就有那种松紧适度，也就是你的那个心呀，既不能离在相上，也不能着在相上，都不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不羁不离，因为我们要起妙用，没有相哪能起用呢？就是这些相呀，都是为我们所用的，不是说是住在那个空空荡荡的灵智之性上，不是说是住在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上，什么都不知道了，百不知百不解，而说是从这里面能显现出无量无边的相来，从显现出什么呀？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能显现出来，也能显现出种种妙用，行住坐卧、穿衣吃饭，这都是我们的妙用。所以是不能因为离开了相，因为我们要起妙用，起妙用就要假借种种的相。所以说这地方就是空花这个佛事，水月道上尽管去做，大做佛事，为什么不去做呢？就应该去做，有能力，有这个机会或者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就应该去做它，就应该给众生提这个方便嘛。给众生带来这个方面嘛，为什么不去做呢？你把这些事情尽管去做了，做完了之后就像没有做一样，这不就是所谓的妙用吗？不光是这个说佛事的时候一样，世间的事也是这样，我们做世间的事也是妙用，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生活都是这样，你都应该去做，哪有一个不应该去做呀？你就像那个古来的人一样，住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那怎么能成？不能成，要起妙用，就是在这地方要起妙用啊，没有相哪能起作用啊？你不去努力做事，哪有用啊？你住在那个空荡荡的境界，能干什么呀？那个如来藏妙真如性也没有用了，对一切众生也没有用了。那佛在都住在那个境地，也不出世说法了，这四十几年也不开口说话了，那有什么用啊？那就没用了，那就与众生无任何利益了。所以是在这地方啊，要起妙用，没有相是没办法起用的。所以我们要识得这个相的来源，就是虽然你整天在起妙用，虽然你整天在用这些相，但是呢，你知道这些相和这些用来自于什么地方？它的来源是什么呀？从流入识得源呀，就是从这个流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你要识得它的根源。这些所谓的相用，这些都是枝末，这些都是虚幻显现的。但是呢，它的根本，它的真实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在这个本心这地方，在本来面目这地方。所以说是现在这个四颗七大呀，其实就是破了两边。说四颗的时候呢，不要着在这些相上，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不要着，这就是四颗破掉一边了。那七大是说呀，这一切啊，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都能融归到这个地水火风空跟时，也不离开这些地水火风空跟时，这就是把两边都破掉了。用这样破掉两边的这个，把这个如来藏开显出来，叫你都不可得。 哎呀，那个不是说的那个话呀，那个不是说的那个话，那个是说到什么地方呀？那个老师说到那个深山老林里面有很多正量很高的，是不是？他们没有法源，没有法源，没有法源，看起来好像说是这个没有人知道，看起来好像是说是寂寂无闻，但是呢，并不代表这个它没有正量，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你这个正量啊和你的法源没有关系，有可能有些人可能显得法源很殊胜。很高，很盖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呢，他的正量未必很彻。有些人呢，正量很彻底，但是呢，他未必有法源，未必有法源。所以说是老师在那个说的地方啊，他有语境，他有语境，不能说是深山老林。你拿出这么一句话来说，就说是老师说这个深山老林里有这个正量，这个你究竟想说明什么呀？这什么都说明不了嘛，什么都说明不了。就是那些话是有语境的，有语境的。就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吧，就是那个西山亮做主，那个熊秀才去山里面拜见禅师呀、啊，拜见禅师走到半路上，这个深山老林里面，走到这个路上，突然看到一个貌古神清的这个老和尚，看到这个貌古神清的老和尚，就觉得这像这样的人，应该不是我们这个朝代才有的吧。不是这个现代的时代才有的吧，这应该是说是这个应该是很早很早时期的一个，就去问他，哎，他就觉得这如果从这个推断啊，大概就是马祖道义底下的有一个西山亮作主呀，西山亮作主，哎，他说你是不是就是当年的那个西山亮作主呀，哎，这个亮作主也没有说话，就说是这个就给他一指说你看那边，这个寻秀才一回头呀，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哎，这个人已经没有了，因为刚才在下雨啊，这个石头上其他地方都是雨，只有那个当时人家坐过的那个地方就没有雨，没有雨，就说是这个西山亮做主的这个正量是很高的，但是呢，他未必有法源，未必有法源，因为在登录里面，尤其在五灯会员里面，对西山亮做主是有记载的，他在马祖那地方正道的时候，他有记载啊，有记载，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就是马祖问是什么的时候，然后他在这地方明白了，就是有记载，但是也没有记载下来，他后面有盖一番轰轰烈烈的，就是能接引很多众生，他没有这样的记载，就是有些人他是质量很高，有些人他是质量很高，但是呢，他未必有法源，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正量和法源，法源这是世间相呀，这些是有相的，这个正量说的是心相，说的是心相，不是这些有相的，你怎么能牵扯到一起呢？牵扯不到一起，所以说是你单独拿这个话来说没有意义，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躲到深山老林里面，说到那地方就是说恰好说到那地方了，是说的另外一个意思，不跟你说的冲突。哎，这就说是把两边都破掉了，把这个如来藏显出来了，叫你都不可得了，叫你都不可得。显现出来了呢，那就识得他，就认识他，认识他之后呢，那就起妙用，所以叫法法皆真，就是从这个从缘入流啊，或者是从这个妙明心海中显现出来的，那一切都是妙明心海，一切都是妙明心海，或者是就说是从这个真心里面显露出来的。我贴的这一段能开到吗？我贴的这一段能不能开到？哎，也能开到，就是从真心里面流淌出来的，那物物皆真，法法皆真，没有一个不是真的。为什么呀？这些事事物物都是从妙明真心中流淌出来的，没有一个不是，没有一个不是。所以说就是这无不从此法界处，无不归怀此法界，没有一个不从法界出来，出了没有一个不从这个法界里面流出来的，没有一个不是从这个如来藏妙真如心里面流出来的，这些啊都能回归到如来藏妙真如心，都能摄归到这个如来藏妙真如心，所以叫法法皆真，物物上显，头头上真，都是如此，都是如此。所以古来的禅师就说是郁郁黄花皆是般若，青青翠竹尽是法身呀，就说的这个意思，就是一切头像一切事物上开显出来的都是妙明真心， 都是生命妙明真心，所以说这就叫空不空如来藏，空而不空，不空而空，就是真空妙有呀。虽然是真空，但是呢能显现妙有，能显现相呀，能显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种种相貌呀，能显现行住坐卧呀，都能显现出来，这就是空而不空。那有而不有，这些东西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你说它是有吗？它不是有，它不是实有，它是妙有，它是虚幻的。虽然是虚幻的，它能显种种功用，显种种功用，所以就是真空不爱妙有，显空者就是把两边都破掉，都不可得，破两边都不可得，因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来的，叫两边，两边就是真正把空显出来的是什么？把那个两边，把那个边界打掉了，边界呀，边界就是说我们要不是住在这一边，要不就住在另一边，要不就住在这个明的一边，要不就住在爱的一边。这都是那个最我们常说的，就要不是住在这个断灭见里面，要么就是住在这个常见里面，就是恒常的，恒常不变的，认为我们的真心是恒常不变的，这是常见；要么就落入断灭，认为人死如灯灭，这都是断灭见，认为一切都了不可的，都是虚妄的，连解脱也是虚妄的，连出离轮回也是虚妄的，这就是堕在了断见。坐在了断面的剑里面，这就是两边呀，这就是边界，这就是边界。所以说是我们所说到烦恼的时候，说到这个贪嗔痴慢疑，这是还有一个就是不正见，不正见，这就是六大根本烦恼。这个不正见里面，首先就是什么呀？首先就是边界，首先就是边界。所以说离开了边界，这就是正见，这就是正见。所以说显空者就是把两边破掉，都不可得。都不可能，所以说是这个断见常见，这就是两边，还有说是真和假，或者是真和妄，这是两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世俗地说什么呀？世俗地说这个妙有，那么这个真地说什么呀？真地说这个真空。真谛说真空，这都是两边，这都是两边，这都不是第一谛。第一谛是什么呀？第一谛是真谛是妄，妄谛是真，这到第一谛，第一谛了，就是世俗即是圣意，圣意即是世俗，这就叫圣谛第一谛，圣谛第一谛。那么还有说到不二法吗？二是一边，不二又是另一边了，不二又是另一边了。我们老是说要不二入不二入不二，就是牢牢的抓着这个不二的时候，这已经立在不二这一边了。不二这一边了，所以说是这个不二法门怎么说呀？不二法门是离开了语言文字的，不是语言文字能说得着的。文殊菩萨就是这么说的，就是不是语言文字能说到的着的，带有言说皆无是意，皆无是意。这是文殊菩萨说的不二法门。到维摩诘那地方，他怎么说不二法门？人家说那维摩大师，你这地方的不二法门什么呀？维摩大师这地方默然不说话了。不说话了，你再来说出来一个，不都在两边了吗？不都在两边了吗？这地方你有你开口的余地吗？没有开口的余地。这地方不开口，默然；这地方不开口呀，这是真正的不二法门，真正的不二法门。所以说是，这地方显空呢，就是把两边都破斥掉了。两边都破斥掉了，把这个边界破掉了，因为一切事物呢都是相对来的，叫两边。比如说明和暗是相对的，色和空是相对的，大和小常和的都是相对来的，所以叫破两边都不可得。那么我们的这个见呢，我们前面说到见大的时候，见大是什么来的？我们说到根大，根是怎么来的？根是相对于色来的，根是相对于色空，色空就是尘埃啊，色空就是尘埃啊，是根据这些尘埃来的，这些法尘或者叫法尘吧，根据这些法尘是对应于这些法尘而来的，根大就是对应于法尘而来的。如果这个法尘没有了，离开了这个色和空，离开了色和空，还哪有根大呀？离开了色空也没有根大了，也没有根大了，根大都没有了，那还哪来的色空呀？色空也没有了，也没有了。所以说他们是相对而有的，离开了色空这些尘法尘和这个所谓的根大，那还哪有所谓的十大呀？所以说十大也就没有了，十大也就没有了。所以说这地方就是这些都是两边而来的，都是两边而来，都是相对而立，相对而有的，所以叫破除两边。这两边呢都不可得，不可得之后呢，从显出真道义来，就是不可得中有真德呀，不可得中有真德。你知过去一切不可得去，知过去一切不可得去，这个不可得里面呀有真德，有真德，就是一切不住在心里面，一切不理睬它，不理睬它里面，这里面有真意， 这里面有争议，究竟真实的义理啊，还藏在这里面。所以说不可得中那么得，古人就说的是这个意思。你说这个一切法可得吗？一切法都了不可得，都了不可得。就是若于我所说法有所得否？若有所得，即燃灯佛不与我所受，不与我受记啊。金刚经里面说，就是燃灯佛给我说的法呀，我在这燃灯佛的地方有所得吗？没有所得呀，没有所得。若我这地方有所得，燃灯佛就不给我受记了。不给我受记了，这就是一切法都了不可得，都了不可得。就因为一切法都了不可得，所以说是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才是真正得，真正的无上无证的正觉，就是毫不可得，一切都毫不可得。就是说这个不可得之后，就显出这个中道义来了，这就是所谓的不空，这就是所谓的不空。就是不可得之后啊，并不是落如断灭，当然也不可舍。你这个妙明真心怎么舍掉呀？脱也脱不掉，改也改不走，时时刻刻都在六根木头上放光。你别以为你睡着了，是或到无梦无想的境地，他就不知道了。无梦无想的境地，他也没离开过。怎么样呀？一同你就醒了，一同你就醒了。就是这就是不空呀，这就是不空。所以说是空不空来藏，就是这个空而不空，不空而空。那么前面说的七处真心呢，就是破妄想，破妄想就是把一切的妄，这个一切妄想都破掉，因为这一切都是什么呀？都是空的，都是空的。所以说是这就叫显空，破妄想是显空，是空如来藏。那么紧接着下面说到这个十法显见呢，显见无动，显见无怀，显见这个种种的什么八幻变见啊，这些这都是十法显见，这就叫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就是破除掉空的之后，破除掉妄想之后，把这个空显出来，空显出来还只是空荡荡的吗？也不是，空里面还有不空的地方，不空的地方，这就是见经不空，见经不空。这地方就说是不要再破了之后，破了空之后，认为东西没有了，还有呀，还有这个见经呀，不光有这个见经，如来藏这个种种特性都有，地水火风这些性都有，都在这里面呢。所以说是这就是不空如来藏，但是呢你不能偏到这个真上，你再把一偏重，你偏到这地方，那就是又把这个真又变成假了，真又变成假了。就是这地方呀，你但凡不能让你有一点点着心的地方，不能让你有一点点执着的余地，你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执着，哪怕你执着在这个真心上，这个真也变成妄了，真也变成妄了。所以说这样不行。那么接下来就又讲了这个空不空如来藏，就是从分这三个角度来回答了阿难的问题，就说是从三个角度呀，把这个阿难的这种见地，把阿难的认识从这个引导过来或者扭转过来。这就是佛在这个回楞严经里面说的时候呀，就是从这个整体上是从这个思路，整体上是这个思路。要空却一切所有，使得我们的真性是不空的。这个我贴的这个能开到吗？这个能开到。就是要空掉一切，要空掉一切，就认得我们的这个本性，这地方是不空的。这个真性的这个地方呢，能升起种种的外法，真性能起妙用，所以一切形象都是我们真心所生出来的妙用。那么有人就认为《金刚经》跟《阿弥陀经》说的都是矛盾的，就说是《金刚经》讲一切都空吧。金刚经里面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都说是空了不可的。但是呢阿弥陀经里面，佛说阿弥陀经里面又说一切有，就说是七重来动，七重来往，水鸟树林说佛说法，就是七宝池八功的水，就说的这个，就认为这个阿弥陀经是有，认为这两部经是矛盾的。那其实呀，就是这地方是大家不知道，你不知道呀，真空就是妙有，是金刚经说什么呀？金刚经说空嘛，金刚经说妙有，金刚经说妙有，这就是性空真色，性空真色。阿弥陀经讲什么呀？性色真空，性色真空，就刚好阿弥陀经讲的是什么呀？讲的是真空。你别说他说七重来灯、七重罗网那些东西是这个有相的，他恰好说的是无相的，恰好说的是无相的。就说是这个地方呀，是我们的认知有问题，不是说是他们两个经典里面有矛盾，是我们的心在这地方有矛盾，把这个空和有对立起来了，对立起来了。所以《金刚经》讲的真空，说的就是妙明真体的这个体，妙明真心的这个体。《阿弥陀经》讲的这个用呢，就说是妙明真心的这个用， 妙明真心的用，所以说是有真空之故才能显妙有，有妙有之故方能显真空。假如没有妙用，何以显得真空？就是你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真空，你这个真空在什么地方体现呢？就在这七重罗洞、七重罗网、七宝池、八功德水，就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阿弥陀经》里面解的这个解的讲的这个相用里面体现出来，这才能体现出来真空。如果没有这个呀，你光是那个空，那就容易落入断灭。落入断灭，就是什么地方见的真空呢？就从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相上见这个真空，见这个真空。所以我们看那个阿弥陀经啊，阿弥陀经讲的那个讲的前面啊，都讲的是讲这个阿弥陀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多么庄严呀，或者是多么多么这个好呀，连没有诸苦呀，只有极乐呀。说到最后的时候啊，就是这十方诸佛都在载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都在阿弥陀佛在这地方载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结果刚载泰完阿弥陀佛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回过头来十方载泰同时载泰这个什么呀？载泰释迦牟尼佛，载泰释迦牟尼佛，就是众生的心啊，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说什么着什么，说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着在西方极乐世界了。哎呀，大家的心都跟着阿弥陀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相好庄严，都跟着他跑了，都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哎，到这地方说白了，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突然出来一回头，在泰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说这个如此难信能信之法啊。如此难信能信之法，就说是当头一棒呀，给大家这个向外持求的心呀，当头打了一棒，大家都要想着这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都要随着这个佛说的这个话语拽掉了，走掉了，是突然间这个被打了一棒，你应该看一下你脚跟底下，脚跟底下这是什么呀？你正在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呀？你正住在这个娑婆世界，这正是什么地方呀？这是世间十方诸佛都在他释迦牟尼佛的地方，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你还要去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不是就是舍近求远吗？舍近求远吗？你真正的净土你不住着，还要住到别的一个地方净土去，就说是这跟大家的这个着相的心啊，跟把这个大家着相的心，把这个大家向外持求的心，当头一棒就打上回来了。所以说读那个阿弥陀经的时候啊，读到这地方啊，就觉得很可笑。就是这个弥陀经呀、啊、和讲的这个金刚经里面讲的、啊、没有任何差异，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那个空呀、啊、正是在弥陀经里面显现出来的，如果没有弥陀经呀、啊、那就显不出金刚经的那个空来，就说是这个地方呀、啊、才是所谓的真空妙有。如果没有事呢，如果没有这些事项呢，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些相好庄严呢，那能显出来吗？就显不出来这个真空，就是没有理显不成这个事儿。这个没有理是不能成事的，就是你这个妙这个真理啊，你这个真空呀、啊、你没有这个真空呀、啊、你显不出这些形状来，应无现形，你显不出这些来。为什么呀？你待会住在一点一点空里面，住在一点点实境里面，或者是住在一点点实有的境地里面，这个东西实有它就不空了，它不空它就只能显现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杯子，它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杯子了，它就不能成为别的一个这个别的一个花瓶，它不能成为一个别的花瓶，或者是别的一个水桶，它不能成为这种东西了，就是因为它已经变成这个实有的东西了。就是没有理呀、啊、不能成事，没有这个真空呀、啊、它不能显妙有，所以叫理事圆融。所以金刚经就和弥陀经呀、啊、金刚经就是弥陀经，弥陀经就是金刚经，这样处处不离相，处处不离相。所以我们一读阿弥陀经的时候都是着在那个相好庄严上，这应该恰好提醒自己不要着在这些相好庄严上，这正是金刚经里面说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皆是虚妄。所以说修行啊，不一定要到深山老林去修行，是说是你不能离开相的，就是真正到那个闹市里面修行才能成道，就是真见性人呀，真见性人是抡刀上阵义的见知，不是说是你只有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时候才能体验到那个灵知，是说是真正见性的人呀，那是抡刀上阵，这个性都不会动摇的，都不会丢失掉，也不会打失掉。为什么呀？就轮刀上阵这些事和你的本性有任何相干吗？没有任何相干。轮刀上阵这都已经到什么呀？到杀人放火的地步了。杀人放火的地步和你的本性有相干吗？没有相干，这个本性都不会动摇，都不会动摇。所以说这才是真见性人，这才是真见性人。所以我们在那体验到一点点灵知之性的时候就裹足不前，觉得这也不应该弄，那也不应该弄，这也不该做，那也不该做。这真是差得太远了，差得太远了。 所以说是只有在这个闹市里面才能真正的修行成道，就是你越要在越在这个地方不行，你就应该越在这个地方历练，你越在这个妄想的地方，越在这个闹市的地方坐都坐不住，心起起伏伏，随着这些妄想你先跑了，越应该在这个地方磨练才行。你真在这个地方，哎，如入无人之境，算是好了，这个事情就透过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就是说，然而呢，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的利用不足呀，你如果容易为金钱移，你都不为这个花花世界所动摇，就是你真能在这个闹市里面修行成道，那就是不为这个世界所动摇，这是大力量，这是大力量。就是我们现在修行啊，也有好多人去住山呀，好多人去住山，他就是一开始没有在这个世间历练，他就直接去住山了。哎，他住一住呀，就觉得山里面的这个日子呀，太无聊了。太无聊了，这时候他容易生这个动摇之心，他容易觉得太寂寞了，他就容易下山，容易下山，就是他容易去在世界上闯荡去了。那么真是在这个花花世界的待过的人呢，他从这个花花世界里面有这个大力量，有这个大力量，不被花花世界所动摇，那么这样的人再去住山，那么呀，这就说是他也不会被这些寂寞所动摇，也不会被寂寞所动摇，就是这个心境呀。寂寞也好，热闹也好，都不会所转移了，都不会所转移，这就是大力量，这就是大力量。也就是你不随这些不随这些境地跑，那不就是大定力吗？若不是定力，怎么会不随这些境地跑呀？必然是大定，必然是大定。所以我们常说四禅八定，四禅八定这些有修有证的这些定境，我们其实不怎么说这些东西，不怎么说这些东西。但是不说这些东西，并不说是和这些东西相违背，没有违背。我们说的这个就是，你不要随这些跑，不要随这些跑，这是实实在在的定力，实实在在的定力。就是这个定力呢，这个定力呢，不是说是你一入几外劫啥都不知道了，而是你尽管这些事情也做了，尽管这些事情也动了。也把这个把一切的佛事也做了，一切的这个众生也度了，但是呢，心里面丝毫没有留意过，丝毫没有挂碍，丝毫没有挂碍，这就是到这地方才是大力量，大力量。但是反过来呢，就是一开始用功的人呀是没有这个力量的，那么一开始没这个力量呢，那就找一个比较清净的地方去用功，好好用功，住在这个静舍里面，不在这个闹处练心也可以。就说是你没有这个力量，那就先磨练，先在这个寂静的地方，你觉得自己舒适的地方，你先磨练，有这个力量了，你慢慢再去到这个热闹的地方去练心，也不一定是这么一定这个一成不变的，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就是但是光住在静舍里呢，不在这个闹处去练练心也不行，还是不能真了。就是真要你要立时练心，还要在这些热闹的地方，还要在世俗的这些事情上摸爬滚打才可以，这样才可以。因为是真不是真了，不是真了，就是要看境界来了还动不动心呀。如果境界面前还不动心，被境界一拉就跑掉了，那还不行。比如说道教里面，老人就举了个道教里面的例子呀，说是这个七真传里面的，说有个修道的人升到天上去了，被王母又赶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天到晚不接触人呀，就在深山里面修道，到了天上呢，看见天女那么漂亮，一下子就呆住了。那么一呆之后，王母就把他赶下去了。这就是举了个外道的例子，其实和我们说的也是一样，说的意思就是你整天在那个寂静的地方用功啊，你都没有到实境上去练，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力量，那么你就是说是往生到天界，或者是到东山那边也好，或者到其他地方也好，都容易着相，都容易着相，就是那个心啊，还是容易动摇。就是说这就是外道的例子，我们借来用一用，借来用一用。这个帖子能看到吗？就是这是外道的例子，我们借来用一用，就说明啊，我们时时在这个寂静的地方，在这个深山里面修道是不能了脱的，也不是说是一天到晚就在那不能成道，我们要动而不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动的，就是一切东西都是起起伏伏、生生灭灭的，都在这来来去去，在这来来去去中呢，有不来不去的争议在，有不来不去的争议在。所以说是我们在这地方要动而不动，不要把这个动和不动分成两边了，因为这是不二法门，动就是不动，不动就是动。动静不二，这样才能成道，这样才能成道。这就说到不二法门了。真正的不二法门就是说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说这动就是不动，不动就是动。所以佛这样开示了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那么这时候呀，大家听了之后都了悟了。 都凉快了。后面说的就是大家的心情，大家听了之后呀，都是身心荡然，得无挂碍，得无挂碍。这就算是把前面的整个从这个七出真心到十法显见到四个虚妄到这个七大本真，算是大概的作为一个稍微的一个总结，稍微的一个总结。其实到这地方就说是究竟的地方就已经说来了，究竟的地方已经说来了，就大家弃入不弃入呀，就还是要看自己，还是要看自己。就到后面就开始是新的那个，后面其实说的那个十分说的那个到那个偈子那个结束呀，偈子就说是把这个前面的也算是一个总结，就是说与会的大众都这到这地方都心有所开，都开始明白了，明白了阿赖就开始说妙哉顿持不动宗。收龙阳是西游，不离是这个消我一劫颠倒想，不离僧起或法身，就开始说这个偈子，就开始载太佛了，就开始载太佛，这就算是一点点小结，就是把整个前面的内容做了一个回顾。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我先下麦。
看看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再等几十秒，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今天我们就是哈，今天是那个谁啊，刘师兄从开始这个四颗虚妄七大四颗虚妄啊十番显见等等这些还有那个七柱争心啊七柱争心十番显见四颗虚妄等等往这后面到七大本真给大家整体的总结了一下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今天就到这儿，辛苦这个刘师兄了啊，辛苦刘师兄了。
好，其实就是到这地方呀，再不要着急，先不要着急往下读。如果自己要读《楞严经》，就是读到这地方，先再不要着急往下读，应该把前面的经文再回头顺一下，我觉得挺好，我个人觉得挺好。再没什么了，师兄们晚安。